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好，今天算是今年了齁。今年最后一次上课。啊，当然这一期的内上课还没结束，下一个礼拜才是最后一次。那我们会看这两次的进度。那我个人的预计大概下一期我们大概可能要花3到4次的时间再把大圣起信论讲记这本书就看完，那之后我们就接着预定的课程圣曼经讲记。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大家可以看萤幕，这里是在这本书的第5章修行信心分。那在分节上主要是第2跟第3节的内容。那这个也是导师是依据论的疑问而来的，所以他所修的信心是对哪几类修信心，那所修的内容应该要具备修什么才有办法具足这样的信心。那简单的说是对还没有入初住了，在菩萨的修学次第阶位上，起信论或许跟其他的经论的说明上不太一样了，那就是发心成就，发这菩提心成就坚固不退，在起心而言是十住的第一个初住了。那这个呢也算是三无数大劫的修行的开始，所以在这之前还是要修种种的福智之量，虽然众生本具如同佛一样的清净功德，可是没有显现众生还是众生的，不会具有这样的功德，或者本论说的如来藏这种清净的因，就不用修行。所以还没有成就之前都还是要修行，不管是成就菩提心，成就这样大圣正心，或者成就佛，所以在任何的阶位还没有成就之前都是要发心还是要修行，并不是有这样清净的如来藏或者真如法性就可以的。所以第三节讲的实际上就是六度，不过相对于阶位的高阶位的菩萨大菩萨而言，初学者他所修的就是类似这个所谓的六波罗蜜多了，所以他并不是真实的。在禅定跟智慧本论这个阶段这个部分就用所谓的直观去代表。所以在第三节说明能修行就是前面五项就是我们常知道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刮福六就是止跟观，导师认为止修止就是将我们心安住所缘。那成就的时候就是我们跟所缘浑然，能观人心所缘的境没办法分的当下，这个叫得定或是入定。那修观一样，观察抉择法，成就的时候可以长智慧，生智慧。那佛教特别或者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升起所谓的无漏智，无我慧。大圣的无我一定包含了大悲，并不是只是无我断自身的烦恼，而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得究竟的安乐。所以大圣所强调的智慧一定有包含大悲，一定包含大悲。那一开始发心要帮助一切众生，我们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就是菩提愿，菩提心。那基本上会升起这样的愿或者心，它是依着所谓的大悲为根本啊。因为我们看到众生的苦跟我们一样，我们想要离苦得乐，一切的众生都是如此，所以依这样子而升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目标、心愿、动机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菩提愿。所以止观呢是还没有成就了，修止成就得定，修观成就得慧，所以就是强调的 无漏慧或是无我慧，是佛教解脱烦恼乃至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核心。好，所以在第一节标列里面，就是论文这边说的，就前面已经解释了大圣正义、大圣法的内容，修行的内容乃至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行证、接着就是讲信心分，那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尚未入这个必定句、或者正定句的这个众生而说，就是没有具足或者那圣正性还未具足的人，所以何等信心嘛，就第二节，所以他所相信的内容是哪些，云何修行就是第三节，能修成怎样的内容，或者修什么行可以成就信心。第二节所修信心主要是分四类的，就是性根本。那在导师的书上，实际上他的解释说，佛教应该是主要是以三宝为核心的、不管是不同的经或者论或者各学派所重视的，如同起信论这边他说信心有四个、除了信佛、信法、信僧之外，又所谓的信根本、就是确定自己有所谓的真如法、这种清净的如来藏或者清净心啊，自信清净心、所以这个是本论的核心，或者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呢，它是从信法而别立出来的、所以核心总的来说还是以三宝啦。那如果要特别强调某一个类别或者某一种法，他就用别立所谓的性根本。在我们讲义在376页导师这边有提到，密宗他有所谓的四种皈依，就是加了所谓的皈依上师啊。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四正境，基本上是佛法生正境，就是得清净的性啊。那慢慢的演变之后，对这个圣所爱戒它也变成是正境，就持戒清净，所以等于是正境，是实际上是由演化而来的，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性根本，实际上它也是从性法而衍生出来的，或者别立出来的。那也代表起信论它的核心思想强调众生本具清净的功德，那这些清净功德必须由修才有办法完全的显发，就像我们将镜子上布满的灰尘完全擦干净一样，在没有擦干净之前，镜子虽然有呈现照物反射种种外在颜色形状种种物象，可是因布满的灰尘，所以它的这种功能就失去了，你没有去擦镜子还是一样脏啊，所以要去擦才有办法完全的恢复它本来这种造物的功能。好，接着是第三节，算是第五章的核心的，那是修行，它又分为所谓的正常方便行跟特胜方便行，特胜就是特别的方法，就觉得这五六类是比较五类啦，五大类齁，因为第一类是总标比较有困难，所以有另外的方法，这有点像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提到，这菩萨正常道是难行，而且又没有信心有办法成就，依着菩萨正常道就是修六度万恨啊，过无数劫。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就有提到，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比较易行的，所以在易行品里面就提到类似这个普贤十大愿王的这种法门啊，就是礼敬诸佛，不过慢慢的演化到中国可能被重视的，尤其净土宗他们也认为这个龙树是他们的初祖啦，净土宗也是啊，龙树大概是中国佛教的所谓的八宗共祖啦，所以每个宗派都以他为这个初祖，或是他是一个佛教印度佛教传来中国佛教一个关键的人物，似乎一定要跟他有些扯上关系，这个才叫做有传承。 那这个修行方法才叫做有迹可循的哈。所以在引着十住毗婆沙论的异行品，慢慢演变，可能就是专念这个阿弥陀佛了。可是，在异行品里面念佛，不是念一尊佛，那是念十方佛。啊，那也不是念十方佛，可能要念一切的菩萨，所以念诸佛菩萨的名号，念这些名号，就在观这些名号的特色。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念这个，它是无量寿、无量光了哈。光代表智慧，那寿是因为它为了接引众生。啊，当然，他的度化的时间，或是他接引的众生，有一点期限啊。实际上是无量寿、无量光啊。那依着这样的名号去观佛像，那就有可能从称名念佛，慢慢的导向所谓的实相念佛啊。可是因为可能人的根性吧，或是喜好吧，啊，所以就觉得，哎，只要念一声。或者六字洪名嘛，那么阿弥陀佛就好了哈。其他的就好像似乎不用做就可以往生净土。那在异行品里面所说的这些所修的行方式，除了称念之外，还要礼敬嘛、礼拜啊、忏悔、随喜啊，种种的修行方式啊。虽然是异行品，可是只是相对六度万行来说。而容易，可是不代表它里面的内容就很容易做得到了。好，回归来在我们起心论这边啊，一样，在正常方便行里面，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类似，或者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了。好，在第五个进门，就精进门里面，它又分为两个。我们说精进有两个类大类哈，它的老师的科判就是勤修功德行，等于说。修一切善，那第二个是什么？治罪障行，这个就是说，就是要修一切善跟止一切恶，都是算精进的内容。好，第六个止观行，止观行又分为修止跟修观。那修止里面，第一个先修习真如三昧啊。本论所讲的真如三昧，实际上导师认为就是《阿含经》里面说的真实禅啊。我们。看到再来详细解释。第二个就是在修止的过程要对治魔外惑乱啊。第三个是剪除凡外事定啊，就是一般的世间禅定啊。真如三昧虽然是共世间啊，就是你这个三昧不见得已经解脱了啊，不过它的这种三昧并不是一般这种世间的三昧啊，在经中有提到是很多天人乃至魔都看不到，不知道这个修行这个真实禅的比丘到底是入了怎样的境界。好，第四个是结赞三昧利益。好，三观修观呢？修观是住止起观啊，就是依着止而起观，最后达到的是观成双运，就是止观双运啊。好，接着是总标五门，好，就是讲了这布施道止观门，好，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六度的内容。那在修行师布施里面呢，好，这边就提到，就看到有来求的人，好，就是随我们自己的财力施予，好，那布施给他，我们有什么样的利益？好处呢？哈，自舍兼贪嘛，哈，就是我们可以借由布施舍自己的兼贪，那也可以令接受的人得欢喜，哦，这第一个算是财施的哈。那若见恶难恐怖为逼，哦，那一样，如果众生或是我们看到他是处在这样子的危险、害怕的环境当中，我们一样随自己的能力，哦，给他安抚或者带他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所以第三，这边应该算是无畏师了哈。下来后三行就是来求法，那一样是我们理解多少，随分随力为他人解释啊。在经中也有说到，有一些刚出家的法师哦，去居士家应供，或许他对佛法的道理不是 很清楚或是完全了解。不过呢，听的人呢，反而因为这个法师他表现出来的很清净，或者他很安心，他没有这种举止上让人家看起来安心的、放心，所以虽然法师都没有说什么，可是这个底下居士呢，应这样子去观想他过去所听的法，所听到的法，就是观所谓的苦常无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最后呢，他一样解脱了哈。这个可能在之前呢，关院长的故事集里面有啦，因为我听过他讲过蛮多次的，就是有个居士，因为这样子，因为法师刚出家，可是他年纪大出家，他看起来就很好像是长老啊，很有修，很有证。结果他吃完饭要讲法，他突然忘记要讲什么，就在座上闭目养神。这时候底下的居士就开始观想，师父在讲空啊。结果这个底下居士就开悟了。那这个座上的师父呢，这个老师父因为担心害怕被发现，这个居士不晓得他自己对佛法认识不深，就赶快跑回去僧团。那这个底下居士开悟之后，想要感谢这个台上的师父，赶快又跑回去僧团里面。这个故事是蛮有趣的齁。所以呢，这边所讲的就是还是有时候或许啦，不见得是自己有办法解脱开悟了才去讲法。实际上如果是正确的佛法，我们应该是随分随力啦。那在讲法的过程也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好名声，或是获得种种的财力或者种种的利益啦。那心所想的，内心所想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自他增上啊，就是我们为他讲，那当然是讲的人受益最多。我们之前有说过，跟诸位分享导师的这份讲记，大概光是编讲义大概花的时间就很长，那要讲的之前又准备的时间也是很长啊，所以大概是个人，就是我讲的时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了齁。那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更提醒自己啊，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字面上了解还是不是那么充足了哈，应该是有办法落实在生活上，还是在生活运用上啊，这个才是比较好的，就是佛学或是佛法，它并不是一种学问，而是它就是一种实践啊，它就是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的一种方法。好，这个是属于布施啊。总的来说就是财施，如果照这个顺序的话，是财施、无畏施啊，最后是法施啊，以法来布施。好，第三，观复三是持戒。那持戒这边是比较特别的哈，在从我们讲义的382页这边开始。好，这边先列了一段文，这个我们常知道的，就是类似所谓的十善啊，所以从身三口是意三嘛，所谓不杀不盗不饮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那贪嗔痴，离贪嗔痴里面呢，因为跟贪相关的，他就把它全部包在一起，全部再把它列出来，应该说又把它列了一些衍生出来的啦，所以要远离贪嗔这个欺诈还有残取，这跟贪是相关的，所以导师用一个叫等流啦，就是跟贪心同类似的，或者依着贪心而衍生出来的烦恼。那第一接着是嗔恚，就是离嗔嘛，最后是离邪见。那邪见跟痴导师在书上是有提到，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可以算是菩萨的共戒啦，菩萨共的，就是不管是在家出家。那下一段文是在385页之后的，就是荧幕上这边所看到的，若出家者为折服烦恼故，亦应远离愧闹常处寂静，修习少欲知足偷脱等心。所以虽然 人间佛教强调要入人间嘛，与社会有互动，乃至对社会关怀。可是重点是菩萨如果自身烦恼很多也没办法，所以在人间佛教论集导师有提到，这个初学菩萨以十善为主，就以十善的这个方法来调伏内心的烦恼。那万一自身的烦恼很出众，实际上短时间的远离人群是有必要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来调伏内心的烦恼是有必要的。所以这边他讲的实际上是随着出家不共戒的部分。好，对受戒的心态应该是怎样，这边就提到乃至小罪心生部位，就是小戒实际上是保护大戒的啦。大戒简单的说就是跟贪嗔应该说杀盗淫妄有关系的之外，都算是根本之外，都是属于比较次重要乃至比较轻的罪或是轻的戒。那这些所谓的小戒呢，就是要保护我们违犯大戒，所以我们对这个小小戒也不应该轻视它啦，要生部位，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持守，虽然这过失比较少，可是呢如果我们长时间或者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很可能就会违犯到根本或是重大的戒。所以要心生怖畏，惭愧改悔，不得轻于如来所致境界。那最后一句话实际上跟这个小罪小戒是有关系的，当护机嫌，不令众生忘其过罪故。那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出家在家啦，这个杀盗淫妄都是根本或者是性罪，本质上就是过失，不管佛有没有治这个戒条，杀人偷盗，那偷盗如果在印度之前印度那时候佛是据说是五钱啊，那有我们有讨论，就是讨论的就是在佛教内部有讨论过，大概南北传上传有共同讨论过，大概换算是现在台币大概1000多啦，1000多不到2000的钱，就因为五钱是犯重，就是那时候印度的偷盗的重罪嘛。那如果是现在来说，就是大概是不到2000块的台币啦，就是犯重。那当然现在的法令不一样啦。那除了这之外，杀盗淫妄之外的一些戒条，乃至出家戒也是如此。出家戒一开始各部派所传，大概12年，佛度五比丘之后成立僧团，初12年，刚开始的12年是没有制所谓的戒条。慢慢的，因为人数多那有些违犯的，他是随犯随制，犯了这条戒他才去制的。所以并不是我们说比丘有250条戒，比丘你大概380多了，或者不同部派有不同的传承。总的来说，除了我刚说的这根本杀盗淫妄之外，其他的大概有很大的部分就是跟最后一句话有关系，是为了不让众生升起机嫌，佛才自戒的。我们等一下导师也会举例的，那我就说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南传佛教大概过午不食，在记载上是因为有人笑我去托钵啦，那因为这个法师长得比较黑，又笑我去托钵，所以吓到那个怀孕的妇女，她之后就流产，她就有人去跟佛讲了，所以大概这个过不死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说我们出家人怎么会受饥嫌，怎么会整天吃的意思啊，所以他就只说过午不能再托钵。另外的你像吃金银拿钱这个问题也是会受人家饥嫌，乃至导师在书上提到的就是不能除草坏身，除草这种行为它也是受人家讥嫌而致的呢。所以刚讲的除了根本这种杀盗淫妄乃至跟杀盗淫妄有关系的 次重要的戒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机嫌，只要有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佛事佛住世的时候，有应那时候的环境文化背景，就是人家会机嫌，人家会讲话，所以如果以现在的话，大概如果有人说哎，为什么法师可以开车，大概佛可能会自说我们不能开车，那我们法师为什么可以用电脑，可能我们也没办法用电脑了，就类似这样子啦。所以机嫌戒是它是随各个国家的风情民俗而改变而变异。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个前面382页这边讲这个持戒，上次有提到是在注脚703的刮胡七，应该是383页这边注脚栏，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他有提到日本学者平川章翰的研究啦，所以这部分他是认同，他认为在菩萨戒的传承上有初期跟 后期或中后期，但初期大概是以十善为菩萨戒的核心啊，那中后期大概就是跟瑜伽师利论相关的这些戒经或是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三句经戒。我们看一下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这边呢他有把它整理，就是关于菩萨戒就我们说三句经戒或者跟瑜伽师利论相对应的，就是不是以十善为主的就这些戒条，它大概现义的现存汉义大概有六种，就荧幕这里第一个是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所列的，第二个是梵网经，这个两个大概都是有十众的，那梵网经十众是八轻的，第三个是瑜伽师利论，瑜伽师利论它是在本地分的菩萨地，就是印象中好像41、42这边，卷41、42，刮胡四就是菩萨第十经，好，菩萨善戒经，还有优婆塞戒经。那这六个菩萨戒本，它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有顿跟渐的那什么是顿跟渐？我们等一下看它，接着看它的解释的。那璎珞菩萨璎珞本业经跟梵网经是属于顿立。那它里面所引的那些内容我就把它删解好，我们直接看它的解释的齁。所以它在璎珞经的卷下可以看得出来，受戒的人受戒的众生不见得是人类的齁。所以只要发心其他道的众生都可以受菩萨戒，所以它是比较广的齁。那另外呢，在梵网经有提到不见得要先受七众戒，所以为什么他们的戒条是十众，相对于像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它是四众四十三轻，就是七众戒就是比丘比丘尼嘛，沙弥沙弥尼，四叉摩那，还有优婆塞优婆夷，等于说在家众要先受在家的戒那出家众一样个别受之后在受菩萨戒，可是在梵网经菩萨璎珞本业经它本身不用，所以它不用先受七众戒再受菩萨戒，所以它的十众里面就包含了杀盗淫妄。那相对于瑜伽师利论的菩萨戒，它就四众四十三轻，四众里面就没有特别列出杀盗淫妄。它第一个应该是自赞毁他啦，就是如果菩萨自赞称赞自己毁诋毁他人，这个是算犯众戒。另外一个，虽然菩萨戒本身没有特别列出来，菩萨戒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菩提心啊。你发了菩提心，那你到佛乃至到僧团求受菩萨戒，我们说发愿嘛，或者是立志的。相反的，如果你退失了不度众生的心，就是退失菩提心的话，那你当下就失了菩萨戒。不过菩萨戒是可以再受的，不管是各个 刚所列的这个菩萨戒经上都有提到，所以这两类所说的顿力，就是它是可以不用先受所谓的三规五戒，乃至先受所谓的出家居住戒，就可以直接受这个菩萨戒。所以只要听得懂菩萨法师所讲这个戒法的内容，还有他的语言，即使是从未接触过佛法的，都可以受戒而得戒，所以它叫做顿力。那其余的像瑜伽师地论的菩萨第十经、菩萨善戒经，还有优婆塞戒经，都是属于渐次。那意思相对于前面而言，就是他必须要先受七种戒，之后再受这个菩萨戒。那这四种呢，瑜伽师地论还有菩萨第十经、菩萨善戒经，基本上是属于同本异义。那在菩萨善戒经里面有清楚的说到，这个菩萨戒是不能单受或顿受，就是你前面一定要先受七种戒，所以你要受全部或少部分，像在家只受五戒嘛。那出家又分为具足戒跟沙弥戒，沙弥戒只有十戒，那具足戒又分比丘跟比丘尼，所以它才是有部分、少部分或是一部分，所以这些才有办法进一步再受菩萨戒。那除了刚所讲跟瑜伽师利论相关的戒经之外，优婆塞戒经这边也是算是蛮特别的。圣严法师这边提到，它是在家的大圣戒，可是不完全是菩萨戒，它算是菩萨大圣戒中最难受的一个渐次戒。我们看它的描述了，在你要求受这个所谓的优婆塞戒经之前，要先次第供养父母、师长、妻子、善知识，乃至奴婢、出家人、出家修行人。那另外的还要问九者遮难，这个遮难就是遮止的意思，只要你犯了其中一种，或是你没有，你有下面一种情况，你就不能再继续受戒。所以有些在我们台湾传那个五戒，照理讲五戒应该是没有那么严格啦，因为有些五戒的一些仪轨上也有问责难，假设你犯的话实际上是不能受的啦。那这边有提到就是家属不听，就是你家人有人反对你受的菩萨戒的话，那这不行。欠他人债就欠钱，身心有病，污尽犯行，就是污尽犯行大概就是违犯清净修行的，像出家人啊，做忤逆罪，这个实际上都是跟出家戒是有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边呢要特别的要问这九个道法贼诸，这个都是跟出家有关系。性别难辨是可能在瑜伽师地论的后面也会提到啦，就是有五种不能男，就是本来是男生，可是那可能缺根啊，男根不具足，种种之类的。道心杀人啊，杀道心人，杀这个有修行的人，或是重钱妄语的，所以那是犯一种便不能受戒嘛。所以你要受戒之前要先供养之外，还要问九种遮难，可是这九种跟出家戒是很有关系的啦。最后呢，再受六众二十八轻，那在受这个戒体菩萨戒之前呢，还要先行三规五戒，所以你没有学佛的基本上也无法受这个优婆塞戒经的优婆塞戒啊。那受了五戒之后，还要经过六个月的审查，之后再到二十个比丘僧团中，用结魔法受持。那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啦，就是等于说要具足二十个是比丘哦。那一般这个传戒大概是三个师父嘛，德戒和尚嘛，教授和尚还有结魔和尚，大概是三个啦。所以这二十个比丘比我们出家的要求还高，我们出家要僧团同意就 如果不是佛法的边地的话，就是不是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的话，大概要37正，如果是边地也要32正，就5个啦，或是10个，它这边要20个，所以也是蛮特别。简单说，它是属于顿次的啦，所以要先三归五戒之后才能求受。但这边提到为什么那么严格啊？就是说，菩萨优婆塞戒的本身是沙弥比丘菩萨戒的根本啊。那实际上，各位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受了五戒啊，受了五戒，如果你不小心违犯了其中一个的话，尤其是前面的四种杀盗淫妄的根本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杀死一个人，你杀那个人是你，就是你杀死那个人是你本来已经预计好的那个人的话，是杀到死，算是犯根本，这个是没办法再求受。如果你要出家，是没办法受具足戒的啊。这个在五戒中是要特别的注意啊。那在最后，他有把它稍微做个分析啦，我是把它借由它的那个内容，再把它做个表，所以可以知道，优婆塞戒经比较是属于优婆塞戒经的戒，比较属于在家的哈。那出家大概是前5个了哈，从菩萨璎珞戒到菩萨三戒戒本的戒都是啊。那瑜伽师利润的菩萨戒可以说是供在家出家啊。菩萨璎珞经就是菩萨璎珞本业经的戒条，跟梵王经的戒条是有共通性的，有包含，虽然以出家为主，可是有含摄在家哦。好，那原则上就是关于这个三聚境界的戒本哦，在汉传佛教现有的这6个戒本里面哦，它大致上的内容。那我们再看回来我们的讲义啊。哦，上次提到了，菩萨是受持三聚境界，所以就不是只是在止恶的部分哦。那我们请看384页啊。那384页所讲的就是菩萨的供戒，就十善的哈。我们看那个标题的 B，意三三业哦。那意三三业第一种呢，有刮胡 A 嘛，远离贪欲啊。那不贪的内容略有隐身啊，所以远离贪己，贪是贪求，己是嫉妒了哈。所以导师认为，导师解释呢，这种嫉妒的心态是贪心所的等流，就是那同类或者依着贪心所而衍生出来的哈。就有人做了好事，我们没办法随喜哈，或者是说，别人得了冠军、得了奖金、奖状，我们就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争取，不然他没办法得到。实际上，这个也算是一种这种嫉妒心的啊。然后小写 B 呢，欺诈啊，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啊，欺骗人啊。好，第三个是远离谄曲，谄曲就是谄媚不止的心啊，就看别人或者故意讲好听话，让他生欢喜，以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啊。那有些人要劝人家发心或是布施啊，总是讲一些好话的啊。那这些种种都算是从贪心而衍生过来的啊，就是嫉妒，还有欺诈，还有谄曲啊。谄曲就用现在的话，就是用种种的套路吧，用种种的方法啦。好，接着是远离嗔恚跟邪见啊。那这边不一样的地方，导师有点出来，就邪见跟痴是不一样啊。痴应该就是无明啊，那无明是广大而生细，就像我们说的无始无明啊，是很普遍、很难去断尽的烦恼啊。那邪见是相对于比较狭隘哦，可是病是很重哦。这边所举例的，像听了外道的说法而不信因果三宝等等，都是属于邪见哦。那我们前面这样第4章 第三节的对峙邪子里面呢，类似的就是邪子就是我见，我见又依着分错依人而起，依人去分别经而起的叫人我见，还有法我见。所以这个邪见跟无明实际上是有点差异啊。好，接着看前面这个384页啊。384页注脚705刮腹山佛在人间这本书里面啊，导师这边是讲做所谓的十善菩萨，就是出发心菩萨修十善啊。不过导师这边解释十善呢，也蛮特别的，还是不是只是说不要做什么，反而应该是说恶的不做，善的要尽可能去做。所以他讲像第二行观佛山的第二行，不杀生，他诠释就是爱护生命的，所以他并不是说不要去杀生命，而是说更进一步要去爱护，等于说一般是止持跟作持嘛，就是止就是不要造恶，做呢就是要行善。那不偷盗，不要非法得财，而且要进一步能怎样布施啊？所以不偷盗就是进一步要能布施。那不邪淫就是不要非礼，就是合乎于我们人类的道德规范啊，合法合律啊。好，这个接下来你们再自行看的啊。好，接着我们再看到385页。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菩萨的不共戒。好，若出家者为折伏烦恼故，亦因缘离困闹常处极静，修习少欲知足偷夺等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忏悔改悔不得轻于如来所至境界，当护机嫌不令众生忘起过罪。好，这个内容应该并不是那么的深啊，所以第一个就是先要降服自身的烦恼，短时间的远离这个热闹的地方，到这个极静的地方去独自修行也是必要的。第二段就是标题 B 啦，就修习少欲知足偷着行。那偷着行就是对出家的生活更严苛，更严苛。那倒数第二行这边讲的头陀啊，它是翻音的，意思就是抖擞。那抖擞是什么？就是一样是主要是在穿衣服吃饭还有住处，它是更严格更少欲知足。我们看一下注脚706了，在刮服一啊，杂案经973这边只有提到这些比丘皆修阿恋若行，阿恋若就是阿兰若嘛，那极尽处了，偷偷行，那粪扫衣就是他穿的是捡来的人家不要的这些布而拼凑而成的，我起食。接着看到386看一下刮服五，应该说刮服二到刮服三都是真阿含经的。刮服二是说的大概有12种偷多行，阿恋若嘛，就极尽处。第二个是起食，第三个独坐，第四个是一坐一食，就是你坐下来吃完之后不能再起来再拿食物了。第五个是坐树下，第六个是入座，可能说坐的地方是空地，上面没有遮，没有不是树荫下，或是在骑楼下，反正上面是没有遮蔽的地方。空闲处，空闲处也是跟极静处相近的。第八个是着五衲衣，就是去捡这些人家不要的衣服而拼凑成的。九持三衣啊，持三衣大概以前印度那时候或者现在南传佛教他们法师所穿的大概就是持三衣，那我们汉地大概有改变了。那持的是总监座，总监就是那个一般说那夜总会啦，就坟墓啦，就是在坟墓住这样。十一呢是一时 一天只吃一餐的。第十二是日正中食，等于说他这过午不食啊，那一食跟过午不食是有差异的啦。那过午不食，那可能是在过午之前都可以吃，冥想就是早上有冥想开始到过午之前都可以吃。那一食大概就吃一次啊，他不会有吃很多次。大原则上大概就是中午那一餐了。那瓜浮山也是，不过瓜浮山他讲的是11种法。等于说真言含经本身就至少有这两个，就是头陀行到底是12法、11法或者13法，是各传承上不是那么一致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瓜浮五四一啊，就是分少一长起时树下住成气药，这跟衣食住药嘛。这是世尊时代悠久普遍，是一般哦，就是不是出就释迦僧团的一般的沙门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时候的不管是佛教或其他宗教都是如此的。头陀是修治身心逃炼烦恼的意思，所以也叫做兜守 Dota， 范围叫 Dota 了 Dota。在早期的经律中本没有十二陀陀，所以我们刚看瓜浮一实际上它就有四相。那后期的真言含经有说到十二支，起初是三支，后有四支乃至16支等等的意说。简单的说是陀陀行是不是每个人必须的吗？我们看一下看回来这个本文386页。好，导师这边的解释啊，虽然头陀行可能有几种说法啊。好，导师在386页本文这边解释啊，头陀行呢不是一人具足就算头陀行啊，就是要具足这十二个才算啊，并不是啊，其中一种就是人啊，就是你做了一种就算是头陀行。因为这边讲嘛，如在树下住就不能在总间坐嘛，所以它不见得是要12种或13种都要具足。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应该说出家人的衣食住要过得比较清苦，随所得应满足，不要在这些上去分别去计较，所以有些人得的比较好比较多，我的为什么这么少还是这么不好呢？所以陀陀行主要是要减轻从衣食住行上，衣食住上减轻呢，不用过分的依赖享受，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具足这12种才叫做陀陀行者。好，简单的说是这样子。好，接着是解释戒，出家的戒里面有轻有重。所以这边我就不分别了，就有些语词在注脚707有，就是关于出家戒的重轻之别。那出家菩萨呢应该是要轻重等次的，所以对就算是小戒而生的小罪呢也要生部位，要忏悔的悔改，那不要轻视如来所制的戒条了。好，接着看387，所以呢我们行善行恶都会熏习我们的心内心嘛，所以应该要知道这个小戒是重戒的前位，就是防务了。如果不防微杜渐，将来呢就像这个河水有小口慢慢的变成，就等于说漏水漏了越来越大了，变成一个大灾害。所以我们对小罪也要生怖畏心，犯了要有依法依律的诚恳忏悔。那早期忏悔这个词啊，导师在其他书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忏悔大概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别人的原谅，这是早期在僧团内部或者是 忏悔的意思啊，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仪轨上的或是中国古德所制的忏文啊，什么三昧水忏啊、梁皇宝忏这样子的，不太一样了哈。忏悔本身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别人的原谅或是认可、容忍哈，这个是忏悔的本意啊。小罪中有些是重罪的等流，就是我说的跟杀盗淫妄相近，可是它不是根本哈，所以它也可以引发重罪。或者是呢，随顺世间人或是社会的习惯啊，避免一般人的讥嫌啊，所以又说到应当防护世间人的讥嫌哦，不要因为我们做这些行为让众生起烦恼哦，有些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哦，可是一般人如果有认为不好哦，那出家人应该不要去做，好避免一般人的批评啊。我在注脚709刮符一大毗婆沙论这边就提到了，物有我失，就是因为我这样子做了，为世机毁嘛，就是受到世间人的讥嫌毁谤，意思说不要因为我们做这些行为让人家起烦恼或是造口业，所以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他在刮符二翻过来388的注脚呢，这边也是，这个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在波罗提木叉的分别，波罗提木叉的分别是对那个波罗提木叉一般叫做什么别别解脱了，就受一条戒就得一个解脱，那就是你受持的不杀生，那就远离了杀生嘛，所以叫别别解脱。那分别就是说为什么要自戒的因缘啊，所以叫婆罗提木叉分别啊。无论哪一条戒呢，都会先举自力学处的因缘啊，是分别学处的文具啊，再分别所犯的轻重，这个就是这个类别叫婆罗提木叉分别嘛。那佛自学处是随犯随自啊，凡有所自力的啊，一定是当时候的某种事实，不论是遮止罪恶，就是照这个行为，你做这个行为会让我们产生重过失，好像杀人嘛、欺骗这些嘛，这是其中一类。那或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讥嫌，有遮止的必要，这是另外的一大类的啦，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小罪，要避免加讥嫌。好，这个就是我刚有提到的。好，再看为本文啊 ,388 页这边。受讥嫌的，这边就举例，在佛世的时候，印度的外道以草木是有生命。虽然他不见得是跟佛法的这种有情啊，佛教讲的有情是有情事，他并不是说有生长这种状态，树木草他没有生长状态，可是他没有情事，他也不算是众生啊。不过一般的就是那时候的外道认为是有生命啊，所以呢出家人去砍草伐木呢就受讥嫌。那佛为了防护或是避免人家讥嫌，就自力比丘不得坏生种。坏生种在注脚710就提到了。所以简单的说呢，持戒呢并不是约束自身的行为，防非止恶了，对当时候的社会舆论也要照顾到，这个就是随顺众生。所以这边所说的小罪啊，有两个，一个是佛所制的，另外是要防护或是避免世人的讥嫌，这边就是要算在这个持戒的范围内。那在注脚的710的刮符六啊，这边就有提到泥见子外道以草木为有生命嘛，所以不许坏生啊。那印度人以树木是鬼神的村落， 所以佛就说不能自行的砍伐了。那另外的外道有与安居，半月半月所解，所以佛也应当时候的请求，自所谓的半月送戒安居的制度了。那时候的出家修行人也是以托钵为食，所以佛教也是有这种生活的方式。那导师在这一篇所谓大圣是佛说论，他所列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说，佛教是共世间啊，是跟世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并不见得这个就是佛出世的本意啊。所以要强调持戒修禅定啊，当然是核心思想就是要降服我们内，不管你是持戒还是修定还是依定而生慧，内心就是主要是要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乃至断烦恼了。如果不是这个，你做这些行为就是跟一般的宗教是没有什么差异。那佛教当然一定是要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中跟大家产生密切关系嘛，所以有些事情有人说了我们就佛就会自戒了。所以除了刚所讲的那种核心的杀盗淫妄，乃至跟杀盗淫妄这些戒行有关系的这些次重要的戒之外，有很大部分的戒都是要防世人的讥嫌的而制定的。好，这就是持戒要所修行的那个内容。大概有两项，就是第一个是供所有的菩萨的十善戒，那第一个是出家戒，就是具有出家菩萨所要受持或者要特别注意的。那在小罪的部分，就是除了要等轻重等持，因为小罪或者小戒就是要保护我们违犯大戒的这个前方便或者前护啊。那除了这之外，也要避免受到世人的讥嫌。好，那我们先休息，等一下再从这个人入门，好，人入这边开始。